我们来读圣经好吗？然后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我们读第一章，从十一节读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开口来念。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吉禄和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今天的这个讲到的题目叫《牧者的挑战二》啊，所以这是连续我们上一次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面所讲到有关于身为一个牧者他所面临的挑战。今天我们继续思想在这里的有关于所面临的挑战的问题呢。首先呢，我们会放了一点，我们会花一点心思来思想有关于牧者在信仰的教导上面有需要注意什么。接着呢，我们会思想一下有关于牧者在面对现实生活当中，他如何预期可能会发生一个比较感受到孤单的光景。第三个是面对事工的运用，是在事工的运作当中如何能够经验圣灵的保守以及圣灵的带领。所以这段经文里一开始呢，就讲到有关于保罗，他说我这个奉福音，这个我为着福音奉派，他是做传道的，做使徒的，做师父的。但是呢，他讲来讲去呢，又讲到面对要所交托的。保罗讲到他要交托一些东西，在第十二节说，我为这些受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但是他这交付呢，他所交付的什么东西呢？或者说他实际上需要守住的是什么呢？从第十三节开始就讲到这个题目，他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所以需要守住一个话语的规模，纯正话语的规模。那在这里呢，我就想要和弟兄姐妹一起思想这个题目，关于守住神的话语。在我们信仰当中呢，其实作为一个传道人，最重要的就是要传讲神的话语。但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一些特别的题目，我们可能需要避免。例如，在传讲神的话语当中，尤其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避免寓意式的解经，我们中国人俗称叫做这个灵异解经。这个中国人俗称，但实际上是一个用预言的方式来解释圣经的。举个例来说，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呢，他曾经对这个法利赛人的夫子呢讲过一个比喻，我们一般人称为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记得吗？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不记得。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应该记得这个比喻啊。那如果你记得话，你应该知道这个比喻是讲到在这个耶稣讲到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比喻的时候呢，就讲到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要下到耶利哥，就在路中间呢，在那里他遇见强盗。那遇见强盗这种事情，我们今天在美国很少见啊，会在路上遇见强盗啊。不过呢，那个时候可能是很普通的事情，在路上遇见强盗，就遇见强盗的时候呢，就被这个强盗打伤了，对不对？打了半死，就放在路边。然后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在中间就有不同的人经过，其中呢有这个教法师，有祭司，然后后来呢，最后呢却是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个受伤的人，就为他做了一切的服侍，帮助他能够恢复他的身体的健康。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他把这个受伤的人呢送到客店，送到旅馆里面去住，对不对？在住的时候呢，但是这个人他这个撒玛利亚人他要 他要走了，因为他也可能有别的事情他要去办，还没有办法。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在耶稣那讲比喻的时候，就说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他就留了两块钱，两块银钱给他，给在这个在给这个客店的老板，然后说如果还是不够的话，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再付给你，对不对？所以在教会很多时候呢，在教会有一些的所谓的寓意式的解经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解释到这个整个现象呢，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好像是耶稣一样，那个旅馆呢好像是教会嘛，我们就是那个被打伤的人嘛，对不对？送到耶稣把我们送到教会去在这疗伤嘛，不是吗？然后呢给了两块银钱，还说以后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就全部都补足了，这样子。那这两块银钱呢，在有一些的寓意式的解释当中呢，这两块银钱呢，有的人就解释成为是基督教会的圣礼，一个敬礼，一个是主餐。另外一些人解释呢，说这两块银钱呢可以代表一个是旧约圣经，一个是新约圣经。这个是典型的寓意式的解经，因为圣经上并没有这样说，并没有这样说，是完全是我们想出来的。OK， 所以我就说，在这边讲到说，你们要听我那个要听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的时候，在这些方面，在一个传道人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他需要特别注意的，寓意式解经在教会是没有，并不是没有出现过，在教会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也曾经为神所使用过，但是也许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应该去尽量避免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一个避免钻牛角尖的比喻，钻牛角尖的这些解释。很多时候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喜欢钻牛角尖，在那个细节上面注重很多的细节，也因此我们忽略了对于圣经上整体的或是大规模的一个概念，我们忘记了经文当中的前后的存在。再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刚才所讲那个所谓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要回答耶稣在这个之前他曾经讲过，耶稣讲过说他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因为有人问他，当耶稣讲到说你们有人问他说这个律法里面哪个最大，然后耶稣说你们要爱神，对不对？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有人就问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因此呢，这个整个，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个好撒玛利亚的比喻。好撒玛利亚的比喻的目的是为了要解释谁是我的邻舍，而不是要解释给我们听怎么样做一个好邻居。可是很多时候，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或者我们尝试解释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我们应该真的学习好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要帮人家裹伤啊，要帮助别人，要做这个做那个东西。”圣经里面的话语是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些别的亮光看见，但是这个经文的本身的目的是要解释谁是我的邻舍。所以问题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解释圣经，尤其我们传道人做传道人，我们特别要注意，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对于上文下理，我们需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才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读经的时候，能够把焦距在原来圣经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意思。换句话说，这段经文的目的，好撒玛利亚的比喻是要解释什么叫做邻舍，而不是教我们怎么样做个好邻居。圣经上也有别的地方教我们怎么做好邻居，箴言也有，但是呢，这段经文的目的是另外一个目的。所以弟兄姐妹要特别注意，当我们做传道人也是一样，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当我们自己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很清楚有关于，尤其在圣经里面的前文的里面的经文的背景，我们需要很清楚。但基本接着他就讲到第十四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这所交托的善道呢，我就想要特别的在提到我们作为传道人的呢，我们第一个我们可能需要的是避免在神学上面走极端，很多神学上的讨论都是因为在不同的极端当中立场不愿意放松的时候呢，以至于造成彼此中间的争论。例如说，在我们基督徒的圈子当中，我们最常听到的是有关于神的主权以及人的自由意志或者人的责任中间的关系。到底我的救赎的恩典是因为神的主权让我信主，还是因为我自己在神面前做了一个个人的信主的决定？这个是一个在教会当中常常讨论的题目。 但是呢，我们作为传道人呢，我们就也许在这上面，我们应该避免进到神学上的极端。举个例子，还有有关于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千禧年的时候呢，我们怎么看千禧年？是圣经上有不同的立场，有这个在这个神学界里面有不同的立场。前千禧年就是主耶稣再来呢的这个的这时候呢，我们要这个千禧年是在这个主耶稣来是在千禧年之前就发生的，还有一些所谓的后千禧年是主耶稣来呢是在千禧年之后所发生的。那这些的在一般的教会的这个传统当中呢，似乎有些人把它前千禧年派把它和保守派的信徒保守派神学连贯，后千禧年和这个所谓的比较自由派的神学连贯在一起，但并不是完全是这样。所以作为一个传道人，需要在这个所谓的信仰的神学上面呢，我们不需要走它的极端。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尤其在宗派教会里面，我们对于例如说对于浸礼和点水礼中间的差异，我们也有做一些比较强烈的立场，或甚至于在教会妇女在教会当中的领导，当妇女在教会领导是一个题目的时候呢，有些教会好像好像例如说我们教会没有女的牧师，也没有女的执事，但是呢，我们必须也要学习如何解释。例如说，在圣经里面《士师记》，我们有底波拉这位女士师，她也是一个领导，怎么解释这样的人物在圣经里面？这是因为，所以说我们作为传道人，我们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说，在神学的立场当中，我们需要避免走上极端。因为神学不是启示，神学不是神的启示，神学是人经过他自己的努力所产生出来的结论或产生出来的结果。因此每一所教会都会有他自己的信仰立场或者他的教义的告白，那福音以及基督的信仰的核心不变，那是因为这些是我们为什么是基督徒。但是当我们仔细研究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例如说我刚才所提到的神的主权以及人的自由意志当中的那个分别的时候呢，我们也可能也需要知道，举个例来说，这个在这个教会当中，有些教会它是在它的重点放在神的主权以及这个所谓的预定的立场，但是也有很多的教会，好像卫理公会，他们的创始人就是以自由意志为主，约翰卫斯理。讲到千禧年前以及千禧年后派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那个正统的基督徒都是千禧年派的，千禧年前千禧年派的，但实际上呢，有很多很有名的宣教的人物，好像 William Carey， 好像是Ralph Winter， 这些人物他们都是属于后千禧年派的人物。讲到浸礼以及点水礼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例如说在我们教会是浸礼，因为我们是浸信会，这是我们教会的传统，但是很多教会例如说长老会， Ralph Winter 他是其中一个代表长老会的传道人，归正教会加尔文他是归正教会，路德会马丁路德，以及卫理公会约翰卫斯理，圣公会在华人圈子里面比较有名的斯图德传道人，甚至于重洗派的门诺会都是用点水礼的。所以在某种程度来说，这个基督我们作为教会的传道人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学习知道，我们至少我们要辨明清楚有关于在神学上的立场的时候呢，这是人的一个做法，人的一个人为的工作的结果，并不是神的启示。因此我们不需要把我们自己放在极端的立场当中。这是其中一个，也因此呢，我知道，这很多时候在教会当中有时候有神学生的问题。我不是指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教会的神学生，因为神赐给我们一批非常爱主，并且灵命又很成熟的神学生。但是很多人刚进神学院的时候呢，神学还没有一个完全的全面化的了解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喜欢在比较争议性的题目上面就学到什么，就以他的立场为以为是一个真理，在教会当中或在团体当中妄加批评或甚至于展开辩论，却不知道其实大部分的争论在教会过去2000年当中的历史早就已经讨论过，并且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令人感到完全满意的一个解决。所以也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你特别注意，我们中间有神学生，我不是指你哈，我们教会神学生其实都很爱主，我也很爱你们哈。但是呢，我是说，在很多时候刚刚进到神学院的人呢，很多时候因为在学校里面学了一些，也许老师有他们的立场的时候呢，就会对从这方面有这方面的这个看见。 我们做传道人的就要学习在教会当中呢，在这一类的题目当中，我们不需要走他的极端，我们才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过一个更平衡的基督徒的生活。但是其实呢，在使徒行，其实我们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要学习如何处理一些圣经上的问题，学习如何处理圣经问题。就是说，例如第一个题目，我们应该学习怎么样问问题。例如说，《使徒行传》里面的神迹，它只是一个描述，还是我们应当期待它发生在我们当中？这是一个圣经上的态度的问题。例如说，当我们讲到预定论的时候，我应该怎么解释在《使徒行传》当中所出现那些悔改归主的人，那些人他们所做的决定，我们怎么解释？当我在教会推动领导的时候，也是在神家，也就是说在神家中的带领。但如果教会有一些立场，有关于说男性的弟兄是只能成为教会，只有男性的弟兄才能够成为教会的带领同工的话，我要怎么解释女士，例如说底波拉这个女士师她的存在？所以这一类的题目，作为一个传道人需要有一个全面上的了解，以至于你在教会带领的时候，你不会有一个进入极端的立场。然后可是我们其实可以说了，可以说这些问题很多时候呢都没有一个在教会历史讨论2000年以后都也没有一个真正完全四面顾到的这个完全受到所有人都能够支持的解决。也因此呢，我们实际是说呢，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做传道人或者做我们基督徒，我们都需要学习活在这些没有绝对答案的问题当中。在神学院圈子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这个字我中文还不会念哦，这个驳论是不是？是或者是诡论啊？是不是叫做，或者甚至有人说是叫做似是而非的道理，就是这个英文里面的所谓的 paradox。这个题目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读神学的人其实都要学习与这些所谓的这个悖论来共存，就是说，就需要学习看和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没有办法能够双方都互相说服双方的这些问题呢，来学习与他共同生活。但是呢，我们同时也要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学习与这些问题来同时共存，同时一起来生活。因为同时我们需要，因为在一方面教会需要有一个建立一个自己的自身的信仰立场，而这些基立场很多时候会慢慢成为我们教会的传统，但这个并不因为如此就允许我们对待与我们在这些次要的神学立场或神学议题当中与我们立场不同的人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他们。换句话说呢，作为一个传道人需要在教会当中不但自己要学习，也要帮助弟兄姐妹学习在这一个层面，尤其在次要的神学议题当中能够有一个更宽大的一个心肠，而不是一个走极端的在这里呢在这里敌我分得非常分明的时候呢来对待基督教会里面其他的弟兄姐妹。啊，我讲了这一大堆，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个，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必要的，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需要对神或者在自己良心上负责任。我也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一起成长，所以我们能够一起能够面对很多神学上的题目，然后我们还是可以作为很宽大彼此和睦同居的弟兄姐妹。下一个，但是在这里呢，就问题就是说，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要在信心以及爱心上面能够持守呢？因为这边告诉我们嘛，第十三节，我们要基督耶稣的信心和爱心要常常守着。我猜想在信心上面呢，是不要忘记基督的基础的重要的地位；而在爱心上面呢，是不要忘记基督对世界以及对教会的慈爱。如果我们把这两样都能够保持住的话，那你在传扬你自己的在传扬神的话语的时候，在话语的纯正的话语的规模以及所交托我们的善道，我们就能够训练造就一批成熟的基督的门徒。但接着下来呢，保罗在这里又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要面对一个现实生活。因为在现实生活里面，他在那边他说他碰到一些有人离弃他，并且让他觉得很痛苦。在苦难当中的时间当中，保罗在这边提到他所经历的那些离弃。在逼迫患难的时候，我们会期望牧师 比较没有像别人一样那么害怕，对不对？希望因为牧师嘛，希望他比较勇敢一点，这样子，我们会希望这样子。而这副勇气呢，需要在安全的时候就要开始操练它。那根据保罗的经验呢，其实他这种经验，我们在北美的话，可能会没有这种他这像他所经历那种所谓的宗教逼迫的问题。我们这边还给人家宗教庇护嘛，对不对？所以表示我们可能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实质上的问题。但是保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所经历那个孤独的感觉，确实在牧师的生活当中经常出现。因为牧师呢，其实实际上是需要学习生活在一个比较孤独的生活当中，因为他的人际关系啊，他人际关系的网络是一般说是以自己的服侍的教会为主，但是他跟教会的关系呢，却不比平常，不像会众和教会的关系一样。因为除了一方面他是教会的信仰的领袖以外，同时呢，他是教会的雇员，他是拿教会的薪水的，所以因有这一层的关系呢，也就是说呢，他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受雇的人。怎么说呢？因为他有三个不同的上司。第一个是一个看不见的上司，就是神。第二个，他是一个有一个看得见的上司，在我的情况当中是我们的主任牧师或者是我们的执事会。还有一个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司，就是我们的会众，并且是接触，并且根据他们的接触，根据他们与你的印象来做很多不同的评价。那因此呢，这样的人物呢，很不容易满足所有的上司的，因为这三个太复杂了啊，很不容易满足所有的上司。渐渐的他会觉得好像别人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体会我自己的处境，很多时候也会寻找在教会以外的友谊，来依赖这些友谊，让认为他们更加的真实。那很多牧师是结婚的，如果他的婚姻美满的话，那他的妻子应该是他最大的贤内助。如果他的婚姻不美满的话呢，那这些传道人就是生活在非常的痛苦的环境当中。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啊，他在这个苦难当中的时候呢，在会众当中，就好像一个牧师在会众当中，有的时候他也会遇见珍珠啊，也会遇见珍珠，就好像保罗在这里他遇见了阿尼瑟佛这类的人物一样。如果有人能够与牧者分享负担，共同的来处患难，好像阿尼瑟佛一样的话，那对传道人来说，那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为了牧者的健康呢，他实在是需要有这一类的朋友。另外呢，对我们也需要好好的思想，是否我们身为教会的会友，我们愿意成为我们牧师的阿尼瑟佛，好让他能够在一个安全并且没有压力的环境之下有分享。但从会众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是需要互相的鼓励，让我们成为一个更能够体谅并且更能够包容的群体，好让牧者他也可以成长，并且在侍奉当中更加的有果效。然后接着呢，这段经文里面还是有一个题目，就是那个保守啊，就是面对神的保守。因为这边最重要，就是在这个第十二节里面讲到那个交托的问题。我曾经在我们教会的讲台上面讲过，在十二节经文里面当中的那个交托本身，那个经文的意思并不是很清楚。那这边讲到说这个他也深信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那个我所交付的或者说我的托付是什么意思呢？是表示保罗交托于主，还是神交托给保罗，如今成为保罗的交托？这个两个是谁给谁哈，谁给谁，这个题目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了。但是呢，但是在过去的传统的圣经，这段圣经的解释当中，都认为是保罗对神的交托，好像我们这边字面上解释的，神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但是今天呢，有更多的神的学者认为，在这里呢，代表了神对保罗的交托，神把他的福音交托给保罗，让保罗去做。换句话说，当这个牧师越参与事工，促进与他与神的关系，也将会更加的认识神。当他越参与事工的时候，神就把他那个负担放在他心上，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有效果。也因此呢，神在最终呢，这边所说是神能够保守神自己交托给他的福音。也就是说，从此呢，他就会学习更加的信赖神，并且相信神的旨意其中的美好。所以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持守福音以及神所交付我们的工作。因为这个关系呢，第十四节里面就继续讲到有关于 就关于交托于神的这个观念。他说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就是这意思，就是说神所交托他的，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牢牢的守着。但这一次呢，这十四节和十二节的分别是在哪里呢？十四节里面提到圣灵，因为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并没有能力能够保守神托付我们的东西。神托付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按照我们人自己的本性啊，按照我们人自己的这个材料，我们的自己是几斤几两啊，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保守的。但是这里呢，因为在这边其中参与的，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生活的态度，它包含了我们的信仰以及圣灵。身为牧者呢，我们必须要持续不断在信仰以及对神的信赖当中，我们需要继续的成长。我们同时也要不断去经历圣灵的工作，他如何介入我们的人，他如何介入教会，并且与我们人彼此互动。换句话说，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是讲了三个题目。其实这样，他是讲三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讲到这个传道人需要忠心的传扬福音。那忠心传扬福音，他的目的是要提供一个平衡的教导，平衡的教导，让不单是他自己要学习做一个平衡的传道人，同时也要帮助会众作为一个平衡的传道，做一个平衡的基督徒。也就是说，在神学立场上面，我们需要帮助会众成为一个不是走极端的一个神学立场的一个教会。第二个，讲到这个传道人如何处理这个单独或者孤独的一个情况的话呢，他要学习珍惜外来的资源，珍惜外来资源。神会放人在他的生命当中来鼓励他，也许是他的自己的配偶，也许是教会的会众，也许是教会以外其他的传道人或其他的会众等，其他的基督徒等等。在某种程度来说，他将会受到能够神的照顾，但他要学习的是如何处理这个很微妙的、很特别的关系，人际关系。第三个，有关于讲到信仰以及对圣灵的成熟迈入的时候呢，做传道人需要持续不断的成长，持续不断的成长，并且要持续不断的经历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不断的认识神，更加认识神。那也许有人就问了、哦，有人就问说，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讲给传道人听就好了，今天何必讲做礼拜讲给大家听哈、啊？这应该在传道人的那个神学院里面讲这一段哈、啊。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大家在讲？因为圣经里面呢，至少圣经里面他这个提摩太后书虽然是写给提摩太的，虽然他出现在圣经里面，就表示呢，所有里面所讲的话都不是只是针对传道人，信主的人都应该要从当中受到他的受益的。也因为这个关系，这段话里面所有讲的人其实也不单单指的是传道人，也指的是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所有的人，甚至于尤其是我们当中有心服侍神的人，不一定做传道人，但是有心在教会多参与服侍的时候，你同样要面对的是哪些呢？同样是面对你自己怎么样看你的信仰，你的神学是不是一个平衡的神学。同样你也需要的是，你要知道在你自己在侍奉当中的时候，有的时候当你面对孤单的时候，你怎么样处理它，你需要有属灵的同伴在当中与你同行。第三个，在你自己服侍当中，你需要不断地经历圣灵在当中所带领所对你的保守。你的保守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完全做好，但是实际上呢，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作为才能够托住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所作为，我们才能够觉得我们好像在神面前做了一些事情一样。无论如何，今天我在这边很短的在这边跟大家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知道有这三件事情，我们如何看我们的神所托付我们的我们的信仰，如何教导人做平衡的基督徒。第二个，我们如何处理我们自己的人际关系，尤其在侍奉当中，当你遇见感到孤单的时候，如何从神那里得到神的同在，并且从神所为你预备的人当中如何得到帮助。第三个，如何面对信仰当中的成熟，当神说他把这一切交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如何的在圣灵当中我们能够经历圣灵的作为，是真的神在保守我们，而不是我们自己在做我们的事情，让我们事情觉得我们能够做得完美。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在这里向你祷告，求你让我们今天所思想的不单是针对传道人，也是对我们每个新人来讲话。当我们侍奉你的时候，让我们做一个平衡的在神学上面平衡的信徒，我们能够以你的大局，以你的世界为念，也因此我们能够去掉我们在那些极端并且细节上面的那些执着。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面对侍奉当中，如果是有孤单或是低潮的时候，你带给我们适当的帮助，并且赐给我们属灵的同伴。最终主，我们祈求你让我们经历在侍奉当中主你的作为，让我们亲眼看到你自己圣灵是与我们同工，并且引导我们。我们祷告主奉耶稣的名求，阿门。